上礼拜我们讲罗马书第一次，如果你来了就会收到，会拿到我们所给的一些讲义。那讲义里面有一些最重要的几句话，就是靠近底下所说的罗马书保罗整个思路呢，他的思想并不是凭空而来，他有非常深厚的旧约的基础，而这个旧约的基础里面最要紧的就是关于神的义这件事情。那在五经中间讲到神的义，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说，就是在申命记里面，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的时候，特别说到你们能够得到迦南地，不是因为你们的义，所以这里出了一个字叫做你们的义啊。我以前在讲罗马书的时候讲马太福音的时候也提到，耶稣特别讲的，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那这里就产生很多困惑，因为我们一般的理解也是根据罗马书的教导，我们知道因信称义这回事，那怎么会耶稣对他门徒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难道耶稣要求他的门徒也在行为上面达到一定的标准，胜过文士法利赛人吗？那么不是比文士法利赛人更难了吗？这个说法呢，这个情形呢，就变成我们的困惑。那所以我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说，这两个性质不同。那什么叫性质不同？性质不同就是说他出发点不同。而在罗马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保罗的思想非常清楚，也许他对耶稣讲的话非常明白啊。虽然他没有，我们没有记录耶稣耶稣这个肉道成肉身的时候保罗曾经受过他的教诲，或者什么人把这些知识交给保罗，但保罗讲得很清楚，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律法的义告诉我们信心的义，也告诉我们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罗马书开宗明义在总论里面讲到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这句话是非常大的话，今天我们读了很多不稀奇，但是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是旧约的人没有的观念，绝对没有的观念。他们当然像保罗一样看圣经看那么仔细，就知道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说出来这个话，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在保罗以前这个真理没有叫其他人知道。那么什么叫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呢？神的福音显明我刚刚讲错了，第一章是开宗明义，是这个神的义在福音上面显明出来，到第三章就说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所以新约的人知道神的义在福音上面显明出来那个当中的关键还不那样子绝对，一直到第十章保罗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人凭着行为得不得义，凭着信心就得着，因为他们不明白，所以没有真知识，神所要叫他们看见的律法给人看见是神的义。这个呢，在罗马书的解经书上很多人说律法，这里罗马书讲的不是讲神本身的公义，是神公义的作为判断人，这个我不赞成。我认为罗马书所说神的义就是神的义，神自己为义，因为这罗马书里面讲了神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人为义，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观念，神自己为义，所以罗马书里面所讲神的义一定包含着神自己本性的一些问题，一些公义性质。那这样就牵扯到为什么神要叫摩西把律法颁布给他们，颁布给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能行，因为他们不能行。所以出埃及记十九章讲得非常清楚，他们呢太过于自信，当摩西说你们能遵守吗，他们说我们能，你把律法颁布下来了我们一定能遵守，他们说我们一定要遵守，但是他们说我们能遵守，所以好，律法颁布给他们，结果还没有下西乃山已经完了，还没有离开那地方他们已经拜牛犊了。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全然不义，人不能靠行为称义，在神的面前达到标准。所以这里就提到法利赛人的问题，当法利赛人不明白这些事情之后，他们努力遵行律法，结果他们所遵行的不是神的义，而是律法的义，他们只能做到律法的义，就是说不可行不可说不可拿不可摸，这些条例他们能到的时候。所以你要知道，在保罗讲自己的时候，按照律法来讲他是无可指责，这句话做得到，你不要以为说保罗太大话了，哪有可以遵循到律法的义， 但是保罗真的可以，问题在这里，一个真的可以遵行律法的义，造成律法不能指责他的时候，这个人就立了自己的义，认为自己是公义的。难就难在这里，一个人不可能这样做而不觉得是这是自己的功劳，不可能，都是说我能你不能。那所以从神的义变成律法的义，从律法的义变成自己的义，因为自己的义就废掉神的义，这个循环是保罗在第十章讲的，这也是罗马书基本上解经的一个思路啊。那这个呢，如果你会明白，就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我鼓励弟兄姊妹自己读，有多少人读了，有多少人真的去这样思想啊？还没有，这次回去你要想啊。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呢，前面讲了很长一段啊，我就不再重复，只把这个要点。我实在说，我这个讲法，我是看罗马书讲义看了十几二十本都不止，当然不是很多，因为 Cranfield 看了一百多本啊，他写了一本 Cranfield 写了一本罗马书讲义，罗马书释义很好，很详细。但是这个点，我刚才是跟你们讲这些点，我很少在其他解经书上看见啊。如果是有，我没有看到啊，那是我孤陋寡闻。但是我呢，一直也不敢说，为什么呢？任何一个道理，一个真理，你自己是第一次讲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心虚得很。难道两千年来没有人这样讲过吗？难道两千年来没有人跟我一样看见吗？有，我告诉各位，有一些，不过不是很详细的这样讲啊，也分析到这个义是神的公义还是神审判的义，这些问题都是有人提过啊。但是把它拼凑在一起，把它所有东西放在一起，好像找到一个答案。我只能说好像找到一个答案。当然，这个答案还是因为以往的历代的先贤，他们看见的因信称义，这个呢，保罗看见，这个马丁路德看见啊，加尔文看见，很多人都看见了，真的看见圣经这样讲的，那可以把一些过去的错误里面改出来。但保罗的思路要常常我们去想，保罗，我的问题是这样来的：保罗为什么这样想？保罗为什么这样说？如果圣经是借着保罗第一次讲因信称义的话，那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上次说过这个答案的生命记，这话我不再重复了。所以我说这话的意思呢，也让各位帮我想一想，到底我哪里思路不准确？希望呢不要讲了以后误人子弟啊，误导，结果大家人云亦云，以恶传恶，那我的罪名可大了。但是我相信呢，经过这么多年我在主面前读罗马书的想法啊，我请大家一起检查，到底我们讲的有没有道理啊？好，再回到罗马书，我们上次说呢，这个讲的方法用搭记的方法讲，就是每一节每一节从个人的领受慢慢来看一些由小观大。刚才我们讲那个是由大观小，现在由小观大啊，由小观大。上个礼拜呢，我们只讲了一节圣经，还没有讲完啊。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我们只讲到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圣徒，奉召为使徒。这里呢，如果你把罗马书分开来，这个第一章分开来，按照它也以往一般讲到这个书信的结构的话，你会发现第一节要接到第七节。耶稣基督仆人保罗，奉召的使徒啊，蒙召的使徒，第七节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的人，奉召做圣徒的众人。这是一般新约学者认为在当时书信的格式，某某人写信给某某人，这是开宗明义一定要写的，因为这是根据我们当时纸张的这个问题，很多是疲倦或者是普纸的话，你如果一开始没有这个，你不能到最后才知道谁写信给你，而且写信可能都是代笔，笔迹也不认不得，不像现在我们可以从信封上面就知道谁写的信，剧名一下可以打开就知道。所以这里呢，当时写信的格式都是这样，一开始写某某某写信给谁，而且底下一定是问安，这个格式我们看见了。他说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问安是基督徒可以有的啊。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保罗或者是当时基督徒的作者是柔和了这个希腊罗马人写信的这个传统，跟一般犹太人所具备的那种问安的格式，常常是这个在基督徒的书信中间特别出现了恩惠平安两个字，而且以保罗的书信最 清楚、最直接、最普通啊。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一段话，特派传神的福音这句话，从第二节、第一节的末后到第二节、第六节，都是加插进去的话。从文法来讲，它是一个 clause， 是一个子句啊。从整个的结构来讲，它还是维持了那个结构。可是，在讲到他奉召做使徒的时候啊，特派传神的福音。奉召做使徒的目的是什么？特派传神的福音啊！这里我们再要看，那这里呢？你注意到上次我们提的问题，到底这个召呢，一次的召还是两次的召？那么保罗所蒙受的召，跟一般在罗马蒙受的圣徒们蒙受的召，是不是一个召？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啊！意思就是说，你注意到这里，同样召 kaleo 这个字啊，第一节说蒙召为使徒，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不是奉召。为使徒，蒙召的使徒，不是招来做使徒，蒙召的使徒。那这个一字之差有什么感，有什么问题呢？因为这里可以说是具备了一个问问题的机会。假如他是蒙召为使徒，我们就更容易说这是两次的招，第一次蒙召为圣徒，第二次蒙召为使徒。但是如果是蒙召的，蒙召的圣徒跟蒙召的使徒，就很难说是一次的召还是两次的召啊。有些人一蒙召就知道他要做使徒，有一次有些人呢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发现神呼召给他的使命。但是我们又说这个使徒也好圣徒也好都是神的呼召，那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呢蛮有讲究的。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面你看不见除了使徒跟圣徒之外有什么其他的召。圣经里面没有说蒙召做长老，圣经里面也没有说蒙召做执事。今天很多教会说我们招一个牧师来 church call， 这个是其实不合圣经。其实圣经没有这样说法，牧师不是教会招来的，是神打发去的啊。这个我们今天说牧师了，统括说的牧师，但是牧师这个行列，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是一类的工人，同一个 category，神打发为了众教会所选择的工人来服侍众教会的，所以只能说神打发去，不能说教会招牧师，没有这样说法。今天我们把教会的权柄放太大了，认为说是我们招一个牧师来，喜欢他叫他来，不喜欢叫他走，呵呵，这个是人的败坏啊。当然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并不在乎这个，他到哪里都是侍奉神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思想跟圣经里面的思想神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地方，大家特别注意。上次我问的问题呢，也不盼望有答案，因为我也不知道啊，到底保罗一次召还是二次召？从使徒行传第九章来看，保罗第一次蒙召，一召就做了使徒，神呼召他来。但是真正使徒工作的显明，要到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在安提阿的时候，神才再一次的分派。所以这里呢，留下很大的空间，到底是一次的召还是两次的召？那因为从保罗个人经历我们不能够彻底的了解，那这个有什么关系？一定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圣徒的召到了马太福音28章之后，呼召来的对不起做门徒哈，圣徒分别为圣啊，门徒跟随耶稣分别为圣，一次啊就完成。至于他们的工作和使命都在门徒的做门徒的观念里面，这也是我们在主日现在讲做门徒马太福音与门训最要紧的观念。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从这里呢发现说我们不是仅仅待在那里领受教导而已，我们有责任要教导别人。当然在一刚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使徒的召是特别的，因为在这里为了众教会设立的根基，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以后牧师和教师一类的人。那这个问题呢我们暂时就不能谈了。底下这句话说呢，特派传神的福音，这个字中文翻作特派，英文里面是分别出来为着神的福音。这个分别跟特派有点不一样，特派员啊，派他去做点事情。但是这里呢说分别出来为着福音跟特派又不大一样。这个分别我们可以说是生命上的分别，也可以说是工作上的分别，使命上的分别。但这个分别无论如何跟旧约里面讲到的分别有一点关系。这个分别两个字在旧约里面呢叫做分别为圣，分别就是成圣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观念从大祭司被分别出来 而来的。大祭司的冠冕上面有几个字，归耶和华为圣啊，归耶和华为圣，他头上挂了一个冠冕，上面写归耶和华为圣，这个冠冕牌，所以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所以大祭司不仅是在圣殿里面或者在会幕里面办理赎神的事，赎神的事，而且这个人他的生命是分别出来，他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他的穿着也不同。当然旧约的时候用一个预表，就是立位支派，这个支派是整个被分别出来的，从外面看你看不见什么不一样，都是一样的身体，一样的眼睛眉毛鼻子啊，你很难看见。但是犹太人知道为什么，因为大祭司或者立位支派的人做了祭司，他身上要带蓝色的记号，蓝颜色是赎天的意思，这是大家都很容易理会的。所以大祭司被分别为圣，蒙召侍奉神的人已经被分别为圣。那今天你注意到我讲蒙召侍奉神，那圣徒不应当蒙召侍奉神吗？我不是指着使徒来讲，是指所有圣徒来讲。但这里呢，保罗的确讲了他是 分别出来为着福音的。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有没有看见十二使徒他们说我们是分别出来为着福音？没有。所以我们的领会呢，我自己领会，保罗在这里分别出来为着福音，是为着福音的真理的问题。人人都传福音，传扬耶稣基督救恩的好消息，都知道的。但是当你读了罗马书之后，你真正说哦，保罗原来就是这样，他不仅是一生为传福音为直至，而且他对于福音深入的了解远远超过一般我们说传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什么，就是信耶稣得永生，这个呢对于福音的理解太浅了。福音是整个神工作的计划，包括人的得救，而且从罗马书里面看，包括一个人分别为圣，包括一个人从得救成圣一直到得荣耀，整个的救恩计划在保罗所说的福音里面啊，这个字呢在保罗用起来特别，因为他说我特别为特别分出来是为了福音的。那甚至在加拉太书里看见，为了叫福音的真理还流传在世人中间，因为当时十二使徒啊，包括彼得啊，这个包括约翰，在加拉太书里面他们表现的跟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分别啊，太看重这个自己本身犹太人的特殊地位啊，不愿意跟外邦人来往，所以当雅各那里的人来的时候，他们就避开，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保罗看他们这样做不对，为了要叫福音的真理仍然存在你们中间，所以保罗不是光讲因信得救，而是讲福音整个给人的生命改变啊。那今天巴不得更多的人能够像保罗一样对福音有真正的认识，更深入的认识啊。所以这里讲的情形，他说特派分别出来是为着神的福音，这里没有说特派传神的福音。我顺便要说一句话，传福音这三个字在中文才这样翻，在希伯来文不希腊文跟英文里面啊，英文呢从希腊文来，但是也是很难理解。为什么 Evangelion 这个字 Evangelion 啊，这个字是从动词来的名词，福音是从传福音这个观念来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只有传福音，有提到了福音，但是传福音这两个字是传福音的观念来的，福音不传就不是福音，你知道一个真理不是福音，福音是要传的。所以这个动感的字，动态的字呢，从希腊文的角度来讲是非常自然的一种转换啊。那我说这话意思呢，就是你不要以为说是中文加上传福音还有福音跟传福音两个字不一样，原文就是一个字，传福音就是福音，福音就是传福音啊，都是 evangelism 或者 evangelize 这个字来的。 evangelize 翻作传福音，那么中文翻作 gospel， 英文翻作 gospel。 gospel 其实它原文一样的字 good news， 就是报好消息， evangelion you 就是好的意思， glion 就是报告，两个 l 不是这个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报好消息，所以这是福音，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理解的有一样东西叫做福音，你去把这个事情告诉别人就是传福音，不是的。传福音本身是一个字 它是两个字合成的，好消息，报好消息，告诉你好消息。这个消息是因为消息就是传报的，消息不是等在那里的。今天我们有报纸，从前不是这样的，消息你要去报告的，没有什么报纸，等到你写下来已经不是消息了，因为是旧闻了，是已经历史了。所以消息是得胜了，打仗得胜了，赶快去告诉别人，这个叫消息 news， 对不对？所以这个观念我们是说，哦，特派传神的福音，那所以保罗有个工作就传福音，不是，他是特派分别出来为着福音的啊。这里呢，从第二节加他去，加下加进去，解释什么叫福音。第二节解释什么叫福音，他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灵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好，有些人，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在保罗的时候，教会已经接受了道成肉身这个真理的说法，所以这一段话是保罗用来认同他所相信的福音啊。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从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两个名字，大卫的子孙跟神的儿子，一般读经的人都不反对的说法。因为保罗写罗马书差不多是主后57年啊。对了，上个礼拜有没有人，我说完以后有没有人去研究一下保罗的生平啊？如果没有，我希望你有空在这个12个礼拜读罗马书过程中间，趁着机会研究一下保罗生平也是好的啊。虽然这不是一定 requirement，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这样做，对你自己有益。所以在主后57年的时候，教会已经建立了，有好几个，有相当的时候了啊。如果我们说保罗传福音是主后46年开始的啊，对，就是说宣教是46年开始，至少在使徒的时代，主后30年左右，应该耶路撒冷教会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个不已经开始有相当影响力了，一直到罗马。所以从30年到27年到57年有当中27年时间啊，我们信徒这里大概多的也有27年，20几年有了啊。你可以知道在27年中间福音已经广传，而且教会的这些教条，所谓 doctrine 已经慢慢建立。这个 doctrine 呢是一个标准的二元的思想啊，这个神人二性在耶稣基督身上表明，但是怎么样表明并没有说啊。所以很多人认为是保罗抄袭了或者说沿用了教会当时所承认的信仰的条规啊，所谓真道的信仰。那我们每一个月都要读一次使徒信经，就是这一类的思想，到底我们相信什么啊。那这里呢还要有一些更详细说明，为什么？因为保罗整个的思路不光是沿用教会的这个所用的信条而已。他这里说这个福音呢，什么是福音啊？这个是福音，福音第二节跟第三节中间，这福音论到他的儿子。什么叫 gospel， 什么叫福音？ concerning his son， 是有关神的儿子的事情。这个福音是有关神儿子的事情。什么叫做福音？所有跟神儿子有关的都是福音啊。所以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不是把一个道理告诉我们，我们接受了福音或者我们传扬福音，不是讲个真理道理而已，要叫人遇见这位耶稣基督啊。前个礼拜，上个礼拜，我一个老朋友，高中毕业50年的老朋友啊，他在我这里，我们花了一整天。其实我跟他很多日子已经在书信里面所谓传福音啊，写 email 跟他传福音。他说我实在不懂，他并不是不要。那一天我跟他祷告，他遇见主，他得到了耶稣基督在他里面，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不是个道理，把耶稣基督接受到心里，而且他觉得到真的是神是真实的，这个叫做福音。如果离开了他儿子，没有福音。神什么福音啊？过去所讲的福音是一种预言啊，一种应许。等到耶稣基督来了，如果还是个道理，那就是个道理，连应许都没有，不过是一个事实。但是福音的力量绝对不是我们真理上的同情同意而已，而是接受耶稣基督到我们的心里。那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可是保罗这样讲的话呢， 完全从一种真理的角度说，是有关他儿子的事情。什么叫做福音？ Concerning his son， 关乎他的儿子。当然我这个字用来 concerning Hooper 是指的广泛的说法。 Hooper 这个字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在他之上不是两个意思，这个字的本身就是在他之上， above and over。 但是在理解上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above over 可以是小小的一个事情，一朵云在上面，云所遮盖的地方底下有云的影子，这叫 Hooper。 但是我们可以说广泛说，凡是有关的一些事情都在我们遮盖的范围。这个 concerning 这个 Hooper 这个字呢就是大的用法。今天我讲关乎神的儿子，这是大的用法，不是仅仅限于在那个小小的面积上面。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里的话他说这福音，我们再解释第二节，现在这福音注意到是神从前借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你从使徒行传读到保罗传道时特别强调他的真理所传讲的是照着圣经所说的，照着圣经所应许的。因为保罗在当时传福音的环境中间，犹太人是他第一个，通常传福音保罗一定到会堂里去找人。为什么？这个旧约圣经在会堂里面每周每个安息日都有人在讲圣经，讲旧约的圣经，讲犹太人所接受的圣经。而当时在会堂里面进进出出听圣经的人不光是犹太人，还有一些进犹太教的人，所谓 proselyte， 有些是虔诚人有些是虔诚人，这个就是说他已经表明他愿意追求这个信仰，只是还没有受割礼，受了割礼他就是入教者 proselyte。 他没有受割礼，但是对旧约所昭示的那些真理有兴趣参与，这个叫做虔诚人。这个不是我们只形容他虔诚而已，当时犹太人给他们不同的名字，入教者、虔诚人是不同等级的那么然后做了犹太人，入教者做了犹太人，所以这是三部曲的。但是呢这里保罗所讲的特别强调是照着圣经所说的，我们不要忽略这句话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里提到这是旧约还是新约呢？当然是旧约。换句话说，保罗确定一个事实，他并不是把旧约分割了分离了，也不是在旧约之外另立一个新的标准。因为今天很多人尤其是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信了耶稣说旧约不要读了，有这样的事吗？保罗绝对不告诉你不要读，绝对不会告诉你不要读旧约。在他来讲，没有旧约就没有新约，因为一切的应许都从旧约里面出来。而保罗能够看见一件什么事呢？从旧约里面看出新约来，这是保罗特别的地方，也是神特别给他的。所以保罗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在当时基督教已经濒于从犹太教分离的那个时刻了。最早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在跟犹太人在一起聚会，不过呢信基督信弥赛亚的人另外在所罗门的廊下常常聚集，很多犹太人也跟着他们一起来听到底你们讲什么，因为没有分都是犹太人。但是当福音传到外邦之后，犹太人慢慢不能接受了，因为你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祖宗财产，你怎么拿去给外邦人一起享受啊？卖国贼啊，背叛了犹太的传统，背叛了犹太的文化。还不是因为耶稣基督 offensive， 还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变成争论的题目，而是这种跟外邦人广为分享神的好消息，神的这个犹太人的神变成外邦人的神，犹太人不能接受，犹太人不能接受，到现在都不能接受。他们并不能相信因着耶稣基督而来了神的儿子显明出来，今天我们外邦人就这么简单可以称作神的子民神的儿女，犹太人不能理解，而且非常嫉妒。这就是保罗掌握整个犹太人的心态以后说，希望他们因为嫉妒而产生来认真追求，来明确的表达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但是犹太人当时仅仅因着嫉妒不要耶稣基督，也是因着嫉妒不要保罗所传的福音，也是因为嫉妒 把传福音得救的人放在犹太教之外，这都是一种错误的心态。所以这里保罗虽然知道他所面临的那些拒绝跟挑战，但是保罗仍然说我的福音从旧约来的啊。比如我们今天讲，你说信耶稣人这个是不要做中国人了，我想你们也听过的话啊。我心里想，可能我比你还中国人。他说信耶稣人不爱国，你才弄错了。我们爱国是爱的，就是说因着相信基督耶稣的福音能拯救世人，包括中国人，不是很狭小的从中国崛起的心态里面来了解中国，是从神的救恩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中国人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呢，一种狭义的民族思想，像犹太人这样的拒绝福音，今天当中国所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他不能明白我们怎么爱国跟他们所说的爱狭义的中国崛起是两回事，两回事。基督徒都是爱国家的，爱民族的，因为知道神爱世人。你怎么可能不爱自己的国家？神爱世人，你难道不爱吗？啊，一定要做美国人？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而是一种对于救恩的深切的了解跟关切，知道说神的旨意要行在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所以没有一种偏激狭窄的民族主义思想，而是广泛的一种真正的民族主义，认为神的救恩临到我们这个民族是神的祝福。所以这些思想呢，在当时犹太人来讲是不理解的。他们对保罗的拒绝，就是因为保罗有宽大心胸，他有真正的国度观。所以这里他提到这个福音是从圣经来的，这个圣经哪里来的？就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说明的。前几个礼拜才过了圣诞节，那天我们唱一首诗歌，神的先知已经预言，众先知已经预言耶稣要来。所以圣经的来历怎么来的？圣经是先知记录的结果，而旧约里面充满了先知对于未来事情神给他们的启示，他们接受启示写下来的真理到现在颠覆不破，而且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已经应验。所以这些事情呢，提到说福音是什么，福音并不是跟旧约分离的。那当然从实际实用的观点，保罗一定要站住这个立场，不然他不能向犹太人再传福音，他没有办法再把犹太人他本国的子民带回到神的国度中间。就是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所要处理的问题，刚才我已经引过第十章的话，保罗说你们，我可以向着他们，向着神证明他们有热心但没有真知识。为什么没有真知识？没有真知识结果呢，就废掉神的意，他还愿意他以色列整国的子民都要得救。所以他说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归向神，这是从何西阿书里面来的啊。所以保罗并没有因为他去传承福音做了外邦人使徒丢弃他本国的子民，他知道我们所相信的圣经所本的圣经是同一本，从旧约里面来的到新约明显的说明真理的时代啊。所以保罗这句话呢，不是仅仅一句好像交代一个场面的话，这福音是神从前借先知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句话是保罗一生读圣经的心得，他自从得救以后在大马色路上信主，神把他带到旷野，他加拉太书里说他一直等候了14年，在亚拉伯的旷野3年潜心读圣经，14年之后有把握才到耶路撒冷讲这个旧约中间福音真理。你知道这有点不同，因为十二使徒当初的是看见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从个人的经历入门，并没有完全从圣经里面了解耶稣是基督。他们所看见的是耶稣的能力，耶稣的教训与众不同。但是保罗这里把他们带回到旧约的文字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应验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保罗很少提到耶稣的神迹，注意到没有？彼得提到耶稣神迹，因为他看过，保罗没有看过。保罗不说他不知道事情，保罗因何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呢？圣经，因着旧约的圣经，他可以完完全全不需要 借着耶稣基督的神迹，而单单从圣经里面领会到这个所有启示集中在他身上。但是要小心这句话，保罗不是没有经过神迹，保罗不是没有经过耶稣基督神迹，耶稣基督的确神迹向他显现，在大马色上大马色路上是神迹，但是保罗信耶稣不仅限于神迹，他真的会去研究圣经。这也是为什么很可惜有很多人从神迹入门，病得医治，神听祷告相信了，过了一段时间又疑惑甚至不信，因为他的信心没有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像保罗这样。所以这里所讲的真理，保罗这句话里面是代表他一生的学习。这福音是从前，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他把他短短这句话写出来，代表了他一生的确定的把握。应许，神的应许在圣经里面，都在圣经里面。所以底下他都讲了呢，就不完全是当时因着教会的教条所产生的思想把它限制在里面。但是保罗可以接纳这个，保罗说是他可以完全明白接受福音是什么，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个是在所有保罗书信中间对耶稣基督最完整的称呼，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是最长的称呼啊。今天我们说耶稣，说基督，说主，说救主都可以，但这里面几个字排得整整齐齐，是保罗所有的写作中间最长的一个名字，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啊，这个他就是神的，神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啊。这里呢，我相信保罗写书信没有困难，讲的他的儿子就是指神的儿子。而且在新约里面，犹太人不成文的规定，写到耶和华的名字的时候要去这个洗澡沐浴什么东西洁净再写神的名字，这个规矩大概保罗不需要，因为他写的是希腊文啊。在希腊文中间再提到耶和华的名字的时候，他没有这些顾忌，他可以很自然说到他的儿子啊 ，his son 啊 ，Huria 这个字啊。所以这里呢，一切的福音集中在这个人身上，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保罗，如果是采取这个当时教会接受的说法，或者呢，保罗也同意这样讲都没有关系，也是两方面。第一个，他说按肉体说，肉体的字呢，在保罗书信里面倒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就是罗马书里面也有很多不同说法，这个肉体呢，如果为了意思明显，翻作肉身更好，按肉身说更好。为什么呢？肉体这个字 sarx 这个字在保罗的用法里面有正面的用法，有中立的用法，有反面的用法。当他说到肉体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个人在肉体里面行事，就表示他在罪里面，照着肉体的意思就是完全不受约束，身体的需要。其实翻作身体，翻作肉身，肉体在希腊文里面没有分别，都是 sarx 一个字可以代表的啊。所以这个字呢，在这里我们要理会到他所说的是指的是肉身说的，按照肉身说，那就是说肉身呢，只有耶稣基督在地上这个33年半的时候用了一个肉身，或者说这个肉身里面是神儿子生命。所以这里面提到的按肉身说啊，提到这个福音论到我主耶稣基督，按着肉身说，他是大卫，从大卫后裔生的，他是大卫的后裔啊。这个大卫的后裔本身，我讲过很多次，在旧约里面他们读到这个字的时候，大卫的后裔尤其在先知书里面已经非常清楚，甚至我们可以说更准确说呼之欲出，是指的某一个人，是大卫的后裔。这个大卫的后裔不是一个普通名词，而变成了专有名词啊。这个人称作大卫的后裔是谁呢？当然先知书里面所指的就是指的接受国度权柄的君王，这个人的身份是大卫的后裔，怎么解释另外一件事情。犹太人或者盼望这位肉身的大卫 肉身大卫的后裔要再来做他们的王，这是犹太人的解释。但是保罗说这个人耶稣基督的确是大卫的后裔，这个呢跟早期教会的信仰是吻合一致的。那么我相信早期的信仰没有那么多的问题放在这个神人二性的关系上面，而是更多强调他是在肉身中间真正符合了大卫后裔的条件。所以马太福音讲的耶稣基督家谱，我相信如果这里提到家谱在当时是人接受的，他不能够另外造一个家谱是当时人不接受的，对吧？所以马太的家谱一定也是犹太人所接受的。而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读耶稣基督家谱的话，在被掳之前那些名字十分清楚啊，在被掳之前到大卫之前十四代，大卫之后十四代，这个在旧约里面可以查得出来。被掳之后从所罗巴伯起，在旧约里面没有再收这些家谱，但是这些家谱存在，尤其犹太人归回之后对于家谱的整理，从这个以斯拉开始啊，整理家谱，这个在旧约里面都有一些踪迹。而归回之后他们特别寻找家谱，找不到的根本不许入会啊，入犹太人会。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在当时从他们归回之后，这个家谱的收集跟家谱的整理是一件重要事情。而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时代，从当时历史学家来看，很多的文件是可以查得到的。所以当时犹太人的关切并不是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神的儿子，这方面他的确明白他是大卫的子孙，这个是必要条件。但是呢底下讲了一句话啊，这个前面一半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回到这个罗马书写作的时代跟当时教会的光景，可以理解他们所关注这个点不是问题，他们知道他是大卫的后裔。底下一件事情，从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句话这个说法就我们要特别注意。可能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教会才有的信仰，教会所特别寻找出来一个认同所有信主之人，怎么样知道你是基督徒，怎么样你是知道真正的相信弥赛亚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而这里提到一件事情叫圣善的灵，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圣洁的灵，不是圣善的灵，圣洁的灵， Spirit of Holiness， 这中文加上去圣善啊， A Spirit of Holiness， 这句话在旧约来讲没有圣灵的观念，没有 Holy Spirit 的观念，只有 Spirit of God 的观念。所以保罗在这里迁就了这个用法，翻作圣善的灵，用作圣善灵。在保罗所有书信中间，这是唯有一次提到圣善的灵。我们说保罗的罗马书是57年主后57年58年这个时候在可能在哥林多写的，事实上我相信保罗的思想在他出去做第一次宣教之旅应该是主后46年，已经相当的完整，相当的正确，相当的完全，没有太多的改变。保罗的思想你可以看见一步一步的更成熟，但是一开始就是不是错的，没有错。我们说更成熟意思不是说他从前错了改正，而是说他发展的更深入。所以保罗对于他的神学思想怎么奠基的，从圣经里面立定根基，基本上没有太多改变，也不需要改变，不需要有 revised version， 只要有 addition 就可以深入了解。在罗马书的时候我自己认为是已经相当深入了解，尤其对于基督论啊，对于救恩论。罗马书这本书呢真正来讲影响历代教会最深的就是救恩论跟基督论，基督论的主要点就在这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已经很明显写出来啊，不管他是保罗自创的或者当时教会保罗接纳他变成这样说法。救恩论呢特别在罗马书讲得清楚，为什么救恩改变我们。当然这个救恩论我又说了不光是指着人因信称义得救而已，而是整个生命整个的改变啊。 尤其保罗提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这是旧约的人所不能明白，因为旧约里面圣灵是在外面引导我们，很少在人的里面，只有少数的场合神的灵降在人的身上，他们就受感说话，他们就受感有大能力啊！你看以利亚，看以利沙，有神的灵在他们身上啊。摩西的时候，他这个神的灵分给70个长老，他们就说起受感说话啊。这个受感说话，我不相信他是说方言，是受感动说话，说的话是人能明白，以色列明白的，也可能说的就是希伯来话，那个叫做受感说话。撒母耳在先知的学校里面，他们在祷告的，他们在一起学习受感动说话，这个感动是神的灵降在一个人身上，给他超然的能力，让他能够说预言，先知要讲的话，这个是受感动说话，跟新约里面圣灵住在人的里面两回事。很少人都说能说我有圣灵，我相信没有人敢这样说啊，只能说圣灵降在我的身上。那这个有分别，因为这是从约翰福音第14、15、16、17这几章最清楚。耶稣在离开门徒以前告诉他说，圣灵要住在你们里面，这个是旧约没有的，这件事情是旧约的人不能理解的，怎么会说神灵住在我的里面，把吓都吓死了，怎么可能啊？这个人那马诺亚见到神的时候，他说不得了，不好了，我敌面看见神，我要死了。他的妻子比较有学问，比较有判断，比较有常识，神如果要杀你太容易了，干嘛这么麻烦向你显现，向你显现叫你死，什么意思？不合理啊！所以马诺亚妻子比他聪明，神一定不会叫你死，因为若是这样，他不需要向你显现，直接击杀就完了。所以呢，生下来三孙就是托给他们的。那当然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灵都在人的外面做工，他用到一个人就控制这个人，神的灵控制他，使他施行神迹奇事能力啊，甚至做先知都在外面。但是新约的时候，圣灵单独的位格，而且保罗说了，在你们的里面，要住在你们里面，你们要受圣灵引导。这个受圣灵引导，今天我们新约晓得不是外面的情形，不是一个人忽然哦圣灵来了他就受引导了，平常就受引导，因为圣灵在你里面，你才能够照着圣灵行事，因为他要住在你里面。这个呢，我就说保罗没有听见耶稣讲，但是他领会，听见耶稣讲的这么多门徒中间，约翰领会最深，他写了约翰福音，写了约翰一二三书，所以这些真理呢，在旧约是没有的。因此我理解到这里保罗提到按圣善的灵说，他避开用圣灵的名字，这里你可以理解他是迁就教会的当时的一种格式。因为圣灵论事实上到主后第4世纪，甚至一直到发展到第7世纪、第6世纪才真正完全。这个如果从神学角度来讲，神论一直没有太多的改变，基督论是前面4个世纪争论的要点，圣灵论是第3世纪开始，第4世纪、第5世纪真正的完成应当是第7世纪。在圣灵论发展的阶段中间，讨论的问题圣灵比基督大还小都讨论过，有一段时期甚至认为因为圣灵是神的灵，既然神的灵是父的灵比子还大，所以有这些讨论啊。如果你看教会历史就知道，所以圣灵的确定的所谓圣灵论是比较晚，而呢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并没有圣灵论出现，所以这个时候他用这个名字呢，我们可以理解，也可能为什么保罗用这个话，我就说教会给他的影响，因为限制于教会的格式，所以采用这样的名字。但事实上今天我们理解这位圣善的灵，保罗的意思就是指圣灵，虽然用的名字不一样。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呢，当你理解到圣善的灵的时候， 这个灵神灵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不是耶稣基督里面有圣灵，而他在经过哥哥他被埋葬的时候，那圣灵哪里去了呢？就不存在的问题，因为这里完全不是讲到圣灵在他里面不在他里面的问题，而是说神的灵叫他从死里复活。那另外的说法，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啊，腓立比书第二章就说父叫他从死里复活，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我有权柄把命舍了，也有权柄把它取回来。但是所有其他经文圣经说法都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耶稣自己没有要复活，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里呢，在研究这个救恩的时候，有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就是耶稣基督知不知道他要放弃所有一切生命的权利，而真正接受死亡在他身上所有的工作。答案当然依然是肯定，耶稣知道，所以才有这个祷告，父啊，倘若能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在这里的确有一段时间耶稣你在祷告，这个他说什么不要离弃我，我的父啊不要离弃我，因为耶稣尝到那个与父神分离单独接受死亡的刑罚跟罪债的那个痛苦，离开神的同在，没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他被孤单的交在死亡中间。这个事情呢，也对基督论产生一个很大的挑战跟研究的题目，就是说基督耶稣定罪的时候，他是肉身定罪呢，还是神的儿子一起定罪？神难道也在这里受苦吗？这就变成圣父受苦论。圣父受苦论啊，在中世纪的时候，神学讨论圣父有没有一起受苦，就是说神有没有受苦。当然这个答案呢，认为不可能，因为神不可能在死亡中间，所以这里呢，就是在肉身中间的基督单独为我们尝了死味，而不是以神儿子身份，所以在这时候他必须放弃神儿子的那个身份跟特权。那么神儿子是不是还在他里面呢？这就很难讨论啊。所以你不要看这么一些简单的经文，而且当时教会所接受的所谓道成肉身的说法，这个基督耶稣二元论，就是说不是二元，神人二性论啊，这个说法呢，一句简单的话，当你深入追查的时候，就很多问题要出来啊。当然保罗知道这个，所以他把他两分法，按肉体说，按肉身说，从外面看，从人生命来看，他完完全全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从圣灵圣善的灵来看，从圣灵的工作来看，他接受了死亡，接受审判，从死里复活，所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这里这句话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个显明两个字最好的方法是标明，标明 marked out。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所有人都经过死亡，只有这个从死里复活，所以你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有一切东西万绿丛中一点红，只有这朵的红花就是他啊！一切东西都是经过死亡不能复活，只有这个复活，所以就标明用大能，这个大能指的是死里复活的能力。神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因此你就知道这是神的儿子。这个话是讲的很简单的，以大能标明是神的儿子啊。这个标明 marked out 在新约里面大概还有一次用过两次啊，这次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啊，另外一次我暂时不记得了啊。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了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句话呢，中文好像断掉，其实在英文跟希伯来文的文法里面很容易接。为什么呢？因为从斯利夫，因为前面讲到这个福音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啊，从肉身中说，从圣灵说，从神的灵，从圣善的灵说，他标明是神的儿子。这里呢，这个他是接着儿子，我们从啊，这个他呢应该这样说，他的儿 这个他是一个关系代名词。这里解经的困难呢，就是这个他呢是神的儿子还是神。在文法上面来讲呢，应该是神，因为最后字是神， Son of God who real deal， 所以是指的神。但从意义上来讲呢，可以指他儿子。那你说这三位一体有什么分别呢？有分别。福音的权柄和能力从谁开始？从哪里开始？使徒的职分从哪里开始？从经历上讲，保罗是遇见主的呼召，耶稣基督呼召他的，所以可以说从他儿子是指的从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他显现，向他呼召，使他得的使徒的职分啊。所以这里呢，在解经上面有一点分别。那么从父神说是怎么是不一样呢？啊，从父神说就是说保罗在道成肉身里面遇见的耶稣是委托了，是神委托他儿子传递的命令，这个当中有点不一样啊。但是我们一般的说法呢，接受说耶稣基督直接呼召了保罗，是出于神的拣选，保罗耶稣基督呼召他做使徒。这句话回到第一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两件事情。保罗没有光讲恩惠，也没有光讲职分。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恩惠跟职分同时说？当然主要的是指职分，对吗？因为他在这里讲他使徒职分。他之所以 写罗马书，就是为着福音，就是为着福音的真理。所以有人说罗马书称作第五本福音，或者说保罗的福音，对吧？有马太福音吗？按照马太所传的福音啊，马可、路加、约翰，这里说是第五本福音书是保罗写的，那说是罗马书就是第五本福音，这是他特别分别出来的使命，对吗？刚才我们说过。但这里保罗所提的呢，一个职分，一个是恩惠。我立刻就想到这个关键啊，那个个人认为，每个人都认为使徒职分是了不起的，但是保罗说我需要是恩惠恩典，这个恩惠就是恩典，神给他恩典。这里两种解释，一个就是说得使徒的职分是出于恩典，对不对？为什么保罗蒙召得使徒职分呢？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好，因为神就是恩典临到他的身上， It's a grace。 我们得的任何的职分是神的恩赐，神的恩典，不是我自己有资格。但第二点更重要的是行使这个职分所必须的恩典。当他去执行或者说表明使徒职分的时候，他极其需要主的恩典，神的恩典。他没有可夸的，他比别人更劳苦，是吧？怎样怎样怎样，都是需要神的恩典。一个人能坚持他的职分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从他领受了恩典跟使徒的职分。保罗是使徒吗？使徒职分怎么领受的？从恩典领受，但是执行的时候更需要恩典。使徒没有一个呼风唤雨的本事，甚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说使徒职分，为了这个名字受很多毁谤啊。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受了很多毁谤，后书里面也讲第四章受了很多的毁谤，恶名美名都是因为使徒职分来的，没有免去这些，需要恩典。所以这里你知道侍奉的原则，一个人能有机会来服侍神，出于神恩典，而且在服侍的时候极其需要神恩典，要不然就变成靠自己，或者呢非常得意而忘形。那这样子你不是侍奉神，你是在耍弄不法的使用神的权柄。昨天这个主弟兄来讲，现在21世纪特别你会发现这个传道人不可以说我有地位所以有权柄，因为这一代的人根本不把权柄不把权威放在眼中，你没有真正的这个领导的能力，没有真正的爱心关怀做你的根基，没有人听你的话啊。所以你看保罗说，保罗也讲这个话，他比别人更劳苦啊，受鞭打多次，几次濒临死亡，被同胞打，被犹太人打，被外邦人打啊，这些事情呢都是极其需要恩典。 在他坚持神给他的呼召做使徒的时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这里你特别知道说，我们受他，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目的是什么？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我们因为基督耶稣，这个因为知道耶稣是基督，因为宣告福音是关乎他儿子的事情，所以他的儿子呼召保罗做了使徒，也把这个恩典给了他，叫他去把他传于外邦。提摩太后书，应该是后书吧，3:16，大哉敬虔的奥秘，保罗就讲这段话，是一个颂词，听说传于外邦，保罗的职分就是传福音，就是为了福音传于外邦。那怎么样呢？叫万国之中，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个万国之中不是一个万国家，而是 nations， 多数的民族，各族各方各国各民啊，在众多的国民、众多的支派、宗族之间啊，这个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所以传福音不是接受耶稣基督而已，而是要信服真道，两件事情，一个是信心，一个是顺服。服的意思就是说接受，而且真正的实行。所以今天我们都说，我说传福音变成一个很浅的事情啊，谁都会传福音，而且呢，教会最没有最这个讲道呢，如果主日讲福音，哎呀，他只会讲福音，不会讲深入的道理，好像有这样的看法，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福音真正的意义，如果你不带着权柄，神的话语没有权柄出来，听就是听过了。但真正有权柄的时候，会叫人顺服。保罗说：“我是为这个，在万邦之中传扬耶稣基督福音，叫他们为着真道的缘故接受他、顺服他、实行，信服真道。”啊，这个真道 ，the faith， 就是指的基督教独一无二的信仰。是指的整个基督教信心的、基督教信仰的全备这个内容。那今天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很容易想到教条主义，我希望大家不这样理解，而是我更可以更好说呢，圣经里面所昭示的所有一切关于真理的教导都是在真道的范围之内。所以这里保罗说他受了这个职分，也受了恩惠，恩典就是恩惠，就是恩典，要叫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个名字很简单的说，简单说，名字代表这个人一切。什么名字啊？耶稣的名，耶稣的名代表这个人。所以当我们宣讲耶稣的名，不是叫你说啊，他的名字叫耶稣，可以从把你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是。但是呢，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你不是仅仅接受他的名字的意义，而是接受他这个人。所以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约翰福音1:12，啊，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也就是说接待这个人的，不是接待名字，信他的名就是接待他，啊，事实上那天我跟我的同学传福音的时候，我读这些圣经给他听，他着急了，他说什么叫信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信他的名的人。我还在解释，他自己耐烦的不得了，不耐烦的不得了，他是不是这意思啊？他急着要问，是不是接纳就是接受的意思啊？接待就是接受的意思。我说对呀，你怎么知道的？圣灵其实开启他，他急得不得了，他忽然有个领会，不晓得对不对。我说我还没跟你讲你知道了，这是圣灵做的，不是我跟你解释的。所以他接受主太容易了，因为他里面有圣灵发生。当你接受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接受了这个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这样。耶稣基督进去了，在他的里面接受，他的心里面，这个呢就拔不掉，不是头脑可以拔掉。当你真正接受一个人进到心里的时候，进到里面的时候，拔不掉。所以这里讲到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意思就是接受这个名字所代表那个人跟他所宣告福音的真理，啊， 第六节，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基督耶稣的人。这句话的来源呢，也是因为第五节的次序，中文不得已放在前面去。其实他原来在后面是在万国之中，是在最后，在第五节最后一段，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片语，在万国之中。我们从他说的恩惠并使出职分，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在万国之中。所以说这个万国呢，其实也包括了你们在罗马的人，也包括了你们这些在蒙召在罗马，你们蒙召属基督的人。所以这个思想这样发展下来非常容易。现在就问问题，由这句话你判断罗马教会是外邦人构成的呢，还是犹太人构成的？因为我们说罗马教会是谁建立的，他建立是犹太人多呢，还是外邦人多呢？他纯犹太人呢，还纯外邦人呢？从这句话你看是哪里来的？有没有外邦人？外邦人是一个两个呢，还是很多呢？很多。那么犹太人少数多数呢？
也许是多数，他也讲
就不一定知道。但是无论如何，这里外邦人可以说是 significant， 有相当的比例，对吗？不是少数。所以保罗这句话露出一点玄机啊，讨论啊，当然各种作者 学者意见不同，有些人认为罗马教会还是犹太人教会啊，因为犹太移民到罗马的很多。那么但是有几个因素促使我们相信罗马教会至少是个 mixed church， 因为当中提到一些人物啊，比如说亚基拉百居拉，第十六章提到亚基拉百居拉绝对不是一个指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人，因为他们受保罗的影响，跟保罗同住做工，支帐篷，知道保罗的心态，绝对是向外邦人要传福音的啊。所以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判断，一定有许多外邦的信徒，他们是属于列国的，属于 万民的。但是呢，保罗为什么特别强调这是根据旧约来的，这句话同样也可以说明一定有很多犹太人，明白吗？所以保罗没有故意说我罗马教会哪里人什么，但是我们从他话一判断，说话总有对象吧，写信有对象。当然赞成说罗马教会百分之大部分都是外邦人的，也可以说嘛，那真理就是真理嘛，你一定要把外邦人也放在旧约的根基上面才行嘛，啊，那这话也说通。但是呢，我们从这样读下来的看法里面，保罗的确是把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放在他写信的对象里面一样的教导。那你底下看下去，很多讲的外邦人的罪恶，但是转过来说，犹太人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们比别人强吧。他又对犹太人讲，所以从这些反反复复出现的交互的指责中间跟教导中间，你可以相信这个罗马教会是一个相当稳定而且有相当成分比例外邦人跟犹太人都在里面的教会，是一个至少双文化或者多文化的教会。要这样一个教会在真道上面完全和谐而且继续成长，这就是为什么保罗需要写罗马书的原因。罗马书的原因保罗写了啊，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这个属灵的恩赐到底是什么，底下我们看到这节之后，看到十二十一节之后可以再讨论啊。那今天呢，我们好不容易快讲完第七节了啊。我写信给你们的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奉召的奉召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呢是二元的，不是三位一体的祝福，是父子的祝福，圣灵的祝福。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十三章才在教会里面具体出现。所以当初三位一体的真理还没有很确定的时候，圣灵论还不完整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常常用父子的名义来传递这个祝福。好，这里呢是保罗问安的结束。 还不是整个罗马族引言的接触。这个引言的接触怎么是怎么样呢？一直要到第一章十七节。你们看我前面几节讲的很仔细，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讲的过程中间，我把很多的背景都融合在里面。我相信你们再去看很多解经书的时候，背景问题不会拔给你，因为我所提到罗马教会是犹太人呢，是外邦人呢，那他们讨论了半天，但是你可以从这里已经知道问题哪里来的，为什么他会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在他前言里面，保罗的确书信的对象叫我们思想啊，所以那些学者虽然很不错，是治非常严谨治学，但是他们的思想我们也可以有。为什么去想这些问题？是不是钻牛角尖？不是的，而是了解当时教会的情况，而从那个情况中间更能理解保罗写这些书信，写罗马书，特别是他所针对的对象是怎么样情形。那这里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应用了啊。那我今天知道讲不完，但是没有想到只能讲到第七节，不要紧，以后呢，既然这里花了时间，很多地方第四章第五章我很快讲过去。为什么？因为你思路通了以后再去读，自己可以读。所以我们讲罗马书并不是说代替各位去读罗马书，我说过你在这个十二个礼拜中间希望你读十次罗马书，而且每次一次读完有整体印象，好不好？这还是我的盼望。虽然我们不能够扣分，因为你没有什么，我没什么扣分的机会啊，但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希望你读，好不好？如果为了扣分你才读书的话，这也未免太被动一点啊。希望你引起读罗马书兴趣，好吧？那今天我们就早一点下课，没关系，好，就停在这里。